您正在收听的是下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7月30日星期四，农历6月17，我是子轩。
我是 Cherry， 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周四到周五的专题节目分别是读书观影和专家论坛。
周四到周五的西城夜话的话题分别是京津校园和艺术人生。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周六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理漫谈、评书连载、下图少年说、台长信箱、西城美丽说、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
你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道是 AM1150 或者 HTFM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listen-online。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冲突再度升级。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周三晚8点至10点，美军对伊朗发动了持续2小时的新一轮空袭，打击了数十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沿海监视和防御据点以及海上作战的设施。美方称，这次行动是对伊朗前天向驻约旦美军基地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的强力回应。美军表示，来袭的导弹均被拦截，特朗普随后扬言将进行严厉的报复。美伊战争自2月28日爆发以来，已经持续了5个月，新一轮互相攻击显示，战事非但没有降温，反而继续向驻有美军的海湾国家外溢。
俄罗斯周四凌晨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乌克兰空军称，俄军共发射74枚导弹和284架无人机，防空部队拦截或压制其中55枚导弹和265架无人机，基辅、利沃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多地受袭，至少10名平民死亡，50多人受伤，死者包括儿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次呼吁盟国加快提供防空系统和拦截弹。袭击期间，一枚疑似俄罗斯 KH-101 巡航导弹进入北约成员国波兰领空，最终落在卢布林地区一处无人田地，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波兰紧急出动战机并展开调查，北约谴责事件是鲁莽行为。
西班牙政府周四宣布向北非属地休达派遣军队，协助国民警卫队恢复边境的秩序。当天清晨，数千名移民从摩洛哥方向突破了边境围栏，或绕过塔拉哈尔海滩防坡堤进入休达。混乱中至少9人死亡，越境者主要是摩洛哥人，除年轻男子外也包括妇女和儿童。休达地方政府称，边境系统已经完全崩溃，接待中心也早已超负荷，过去一周已有超过1500人抵达。大批人员突然涌入的原因尚不清楚，西班牙表示正与摩洛哥合作阻止更多人越境，并尽快遣返非法入境者。休达位于非洲的北岸，却属于西班牙，是移民进入欧盟的重要门户。
印度持续数周的蟑螂运动在教育部长达门达拉普拉丹辞职后宣布结束抗议。抗议最初印度多项竞争激烈的入学考试被指泄题及存在违规而起，随后扩大至失业、教育改革、政府问责和年轻人经济机会等议题。示威者以蟑螂人民党名义在新德里等地举行静坐、游行和绝食，多次遭警方驱散。普拉丹在社交媒体宣布辞职，成为莫迪政府面对近年来最受关注的一轮街头抗议时做出的重大让步。组织方表示，政府还接受了改革考试制度，补偿因泄题事件自杀学生的家庭，以及不追究示威参与者法律责任等要求。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峡谷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61度，摄氏16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79度，摄氏26度。最低气温华氏62度，摄氏17度。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08分。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7月30日召开的中共政治局会议，除了分析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的经济工作，更重要的是决定10月召开中共五中全会，并明确规定五中全会的主要议程是研究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的重大问题。这似乎与中共的21大逼近有重大关系。 同日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会议，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了党外人士座谈会并发表讲话。习讲话时明确承认中国的经济面临困难，他在强调上半年中共有效应对内外风险的挑战，我国经济紧压前行后表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已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随后习近平对党外人士和民主党派提出了三点希望，其中引人注目的是要求他们加强思想政治引领，要求党外人士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念认同和情感认同。三点希望与习近平面临经济面临一些困难相互的呼应，重点在于要求在经济形势不太乐观的背景下，大家要同舟共济。比起政治局会议上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的表述，这段谈话显得相对的温和，但更加直接，要求党外人士对中共的领导做到四个认同。再回到周四召开的中共政治局会议，会议研究了目前的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但最重要的是决定在今年十月召开五中全会。而五中全会的主要议程是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的问题。一些分析人士推测，五中全会会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主要的议程，应该是在为明年中共二十一大，也就是为习近平在二十一大连任中共总书记铺路。因此引发外界猜想的是，一落马的中共政治局委员曾被视为习近平亲信的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以及前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利涉嫌严重违法违纪的案件，可能在五中全会前水落石出。
另外一名在任的政治局委员马兴瑞日前已被定性并移交法办，而另一位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也已被双开。然而张又侠、刘振利一案至今没有处理，其人大代表资格也没有被取消。有分析推测，可能此案审查调查过程复杂，牵扯的人事众多，故一再推迟，但再拖下去恐导致军心严重动摇，况且不太可能推迟至五中全会以后。如果把周四政治局会议确定五中全会的主要议程是从严治党这一点联系起来来看，两人或许或在彼时被拿来祭旗。中共政治局会议为五中全会研究从严治党确定了基调，习近平执政逼近十五年，反腐斗争从没有松懈过，且落马官员无数，即便二十大以来高级官员均为习近平本人亲自考察拔擢，也已有三名在任政治局委员落马，这在中共当代史上十分罕见。即使如此，五中全会还要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主要议程，这到底预示着将有一场更大的清洗风暴，更大的更高的高级官员落马，或者只是一个紧箍咒让所有的官员们念念不忘两个拥护。中共政治局会议给出的解释是，随着事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因此要求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深刻认识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按此思路，从严治党涉及的是巩固中共权力的问题，也就是保江山保政权的问题。中共党国一家，总书记习近平独掌大权，且党内军内大清洗已持续多年，为何还需要在五中全会召开前强调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核心的问题应该是独掌大权的党的领袖缺乏安全感，安全感缺乏加重了对其手下的官员的忠诚度的怀疑，于是反腐永远在路上。所以有分析人士认为，全面从严治党已经异化为维持忠诚的政治工具，而这种形式尤其在中共五年一度的全代会临近之年更显得突出。
中国将自己塑造成低成本开源人工智能技术的倡导者，主张应让这项技术广泛惠及世界。面对特朗普政府讨论是否对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实施监管，中国指责美国推行人工智能霸权主义。与 ChatGPT、Cloud 等封闭的系统不同，开源模型可以被任何人下载、修改和运行，甚至可以移除其中的安全保护措施。这种成本更低的开发模式使得阿里巴巴、越战面等中国企业开发的人工智能系统在全球赢得了数以百万计的用户，其中包括 Airbnb 和 DoorDash 等硅谷公司。然而正是这种帮助中国模型在海外扩大影响力的开发性，如今也让北京感到担忧，尤其是在安全层面以及这项技术对共产党执政可能构成的潜在威胁。北京早些时候，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一次讲话中表示，尽管中国支持人工智能开发合作，但防范失控的措施要及时完善。 中共担心该技术可能被黑客、诈骗分子、恐怖分子或其他试图在中国制造危害的恶意行为者利用，担心模型可能绕过其严密的审查过滤机制，还担心如果中国开发的人工智能在海外失控，中国政府可能因此受到指责。随着强大的国产人工智能系统的出现，中国或者北京企业应在多大程度上控制谁可以使用和修改中国模型这一问题已经变得更加的急迫。其中一个例子是越战面早些时候发布的 Kimi K3， 它在某些任务上的表现可与 OpenAI 和 Anthropic 等美国竞争对手的顶尖模型相媲美。这类模型可以帮助企业编写代码，提升网络安全，但也可能帮助黑客更快地发现和利用漏洞。中共是一个把安全放在首位的体制，尤其是在习近平领导下。凯南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马特·西恩表示，他说北京担忧先进模型可能实施网络攻击，绕过安全防护，或者使设计和制造危险新病毒和其他生物制剂变得更加容易。如果这些模型真的具备了那种威胁能力，他们绝不会任由其毫无限制地向公众开放，西恩说道。 Anthropic 和 OpenAI 表示，某些人工智能模型过于危险，不宜公开开发，必须严加管控。他们也曾向华盛顿方面表达过对中国模型的担忧。然而中国及其他国家的评论人士指出，一些最引人注目的人工智能安全漏洞恰恰涉及美国的闭源模型。
路透社独家报道称，伊朗已同香港一家公司签署了合同，购买数百套防空导弹系统。对此，特朗普总统表示，习近平曾向他保证过不会介入美伊战争。不过，类似的报道已不是第一次。三位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伊朗预计将在数周内获得首批中国制造的肩扛式防空导弹发射装置。此次的采购合同涵盖300至400套便携式防空导弹系统，其中包括中国制造的 QW-12 和 FN-16 导弹，交易价值在6000万至7000万美元之间。QW-12 和 FN-16 均为肩扛式红外制导地对空导弹系统，旨在打击低空飞行器、直升机和无人机。此类系统可迅速部署在军事设施、能源基础设施等敏感地点周围。如果消息属实，这将是伊朗自从美国以色列爆发冲突以来为加强短程防空能力所采取的大动作。此前的冲突暴露了伊朗在保护军事设施和战略基础设施方面的短板。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表示，这笔交易是与总部在香港的中青宝上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签署的，该公司在伊朗方面与中国供应商之间充当了中间人的角色。由于事态敏感，上述消息人士要求匿名。伊朗外交部未立即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中国方面则否认了上述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7月30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有关说法不符合事实，毫无依据，中方发挥的始终是促和止战的作用。针对有关伊朗将获得中国制造的肩扛式导弹系统的报道，特朗普总体表示，鉴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明确保证过不会介入这场针对伊朗的战争，如果伊朗从中国获得此类装备，那将令人感到意外。他在周三说，习近平曾非常肯定地告诉我他不会介入，他知道我对此感到相当失望。特朗普今年4月份曾表示，如果中国向伊朗提供军事援助将会加征50%的关税。当时美国媒体报道称，未来几周内中国将通过第三方向伊朗交付新型防空系统。消息人士表示，尽管相关协议已经签署，但交付时间表、数量及其他执行细节仍可能发生变化。消息人士透露，根据各方商定的计划，交付将首先通过空运从中国乌鲁木齐出发，随后经由巴基斯坦转运至伊朗。巴基斯坦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则否认了这一说法，称关于巴基斯坦参与将中国防空武器运送至伊朗的猜测纯属捏造，完全不实。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我做新闻夜线栏目，我是子轩，
我是 Cherry， 今天是2026年7月30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美国参议院周四再次否决限制总统对伊朗行动武权力的决议。表决结果为49票赞成，50票反对，未能达到推进议案所需的票数。缅因州的柯林斯、阿拉斯加州的穆尔科斯基和肯塔基州的保罗三名共和党参议员加入了民主党阵营，支持要求特朗普政府在继续军事行动前取得国会的授权。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费特曼则与共和党多数一起投下反对票。决议发起人纽约州民主党参议员吉里·布兰德批评政府把大量纳税人资金投入一场没有明确终点的战争。美伊战争今年2月底爆发以来，国会民主党人已在参众两院提出了10多项战争权力决议，但尚无一项获得两院通过。
特朗普周四表示，可能暂时撤回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的正式提名，等两名持反对意见的共和党参议员明年离任后再重新提交。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原定周四表决，但德州参议员科宁和北卡州参议员蒂利斯拒绝支持，迫使委员会推迟投票。争议源自司法部与特朗普就其起诉国税局达成的和解，其中包括对特朗普及家人的税务审计豁免，以及一项后来被取消、规模17.76亿美元的反武器化基金。两名议员要求白宫书面保证基金不会恢复，并明确豁免仅适用于计用审计，不能阻止未来税务调查。布兰奇曾任特朗普私人律师，即使提名撤回，他仍可继续以代理司法部长或副部长、副司法部长身份执掌司法部。
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周四以2-1裁定，特朗普政府不得剥夺在美国境内被捕移民申请保释听证的机会。政府去年发布了新的指引，试图把通常适用于边境被捕者的强制拘留政策扩大到美国内陆，包括没有犯罪记录的无证移民，使其在案件审理期间无法寻求保释。多数意见认为，政府的1990年移民法修正案的解释不符合这项法律长期以来的理解。值得注意的是，加入多数意见的布雷斯法官由特朗普任命。国土安全部表示强烈反对裁决。目前已有4个联邦上诉法院否定这一政策，第5和第8巡回法院则支持政府。法院之间分歧扩大，使得最高法院受理此案的可能性进一步上升。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数万名移民儿童可能很快失去法律代理。为无人陪伴入境未成年人提供律师的联邦合同将于本周5到期。多家机构目前代理约2.4万名儿童，若合同不续签，下周起可能缩减服务甚至停业。许多孩子将被迫独自出庭，遭遣返风险将上升。美国难民安置办公室称，政府愿意续约，但要求机构提供儿童及担保人的资料。服务机构认为这些信息应当保密，并担心执法部门据此锁定家属。法律援助团体还称，政府去年11月起停止报销，目前拖欠约6500万美元。倡导者指出，移民法程序复杂，儿童难以理解自愿离境与正式遣返的区别， 律师是保障正当程序的重要防线。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西雅图警察局局长肖恩·巴恩斯周四宣布辞职。此前，西雅图市政府和警察局因未能在西雅图中心枪剑发生后及时向公众发布信息，连续数日受到批评。副局长安德烈·塞尔斯将暂时代理警察局长的职务。巴恩斯在市长办公室发布的声明中表示，希望这次人事调整能够让市政府和警察局重新把全部注意力放在重要的问题上，包括应对青少年枪支暴力，防止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他说这项工作至关重要，西雅图市民理应得到更好的公共安全保障。
西雅图市长凯蒂·威尔逊则对巴恩斯任内的工作表示感谢。他说自己的公共安全理念建立在透明、互信及与社区真正合作的基础之上，保障市民安全需要公众信任，而建立信任则要求警察局每天走进社区，与居民、社区组织和小商户保持联系，并接受公共监督。在辞职消息正式公布前，有关巴恩斯即将离任的传言已经持续近一天。市议员乔伊·霍林斯·沃斯证实，威尔逊周三已经要求巴恩斯在主动辞职和被解雇之间做出选择。巴恩斯周四上午曾表示，自己能否继续留任将由市长办公室决定。最终，其辞职消息于当天下午3:30左右公布。
巴恩斯辞职的直接背景是西雅图警察局在西雅图美食街枪剑发生后的危机沟通受到了强烈质疑。周日傍晚6点左右，西雅图中心举行的美食街发生了多人交火，造成3人死亡，至少4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2岁的男童。枪击发生后，相关视频和目击信息迅速在社交媒体上传播，许多游客和附近居民躲在上述的商铺、餐厅以及住宅内，不清楚现场是否仍有枪手活动。
警察局当晚6:30左右仅在社交媒体发布一则简短消息，确认西雅图中心发生枪击并造成多人伤亡。此后数小时，警方没有及时说明死亡和受伤人数，也没有告知公共现场是否仍存在现实威胁，是否有枪手在逃。直至接近晚上11时，市府和警方才举行第一次正式记者会，确认现场已经受到控制。这意味着许多市民在长达近5小时的时间里无法通过官方渠道了解基本的安全信息。期间，市长办公室还一度公布了错误的在押人数，进一步加剧外界对市府危机应对能力的质疑。
一年一度的西雅图海洋节 Sea Fair 将在华盛顿湖畔迎来最盛大的年底压轴周末，水上竞速艇、军用飞机和蓝天使飞行表演队将连续3天登场。北边的 Animals 则将在海滨举办龙舟节，以及以龙舟文化、亚洲文艺表演和包粽子体验，为家庭提供一项规模较小、节奏更加轻松的选择。美国海军的蓝天使飞行表演队是每年 Sea Fair 最受关注的压轴项目。今年蓝天使在西雅图的安排如下：7月30日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下午1点进行第一轮训练，下午3:30进行第二轮训练。7月31日星期五下午3:30正式表演，8月1日星期六下午3:30正式表演，8月2日星期日下午3:30也正式表演。
星期五的飞行表演从中午12:40开始，依次包括美国海岸警卫队搜救演示、PBY-5A 卡特琳娜水上飞机起飞、微型喷气机特技飞行、美国海军陆战队 F-35B 战斗机以及陆军直升机和民用特技飞行表演，最后由蓝天使压轴。星期六的阵容中还将加入美国空军 C-17 环球霸王大型运输机以及 UH-60 直升机水面投送演示。星期日则将在下午3:20安排波音737自由飞机飞越湖面，10分钟后由蓝天使登场，为整个 Sea Fair 周末收尾。所有训练和表演时间都可能因天气、能见度及飞行条件临时调整，准备前往现场的家庭最好当天再次查看官方信息。
西雅图市议会本周以5-4通过了一项备受争议的新法案，未来居民又想挑战城市总体规划及土地使用政策将面临更高的法律门槛和诉讼成本。支持者认为此举有助于加快住房建设，反对者则担忧公众监督政府的权利被削弱。新法案由市议员艾迪林提出，过去居民只需支付$120即可向西雅图听证官提出上诉。法案生效并经市长 Katie Wilson 签署后，这一途径将被取消，相关案件只能向金县高等法院或者华州增长管理听证委员会提起诉讼， 程序更加复杂，费用也更高。
法案并未取消针对具体建设项目的法律挑战，仅提高了对城市总体规划和分区政策提出异议的门槛。支持者认为，近年来有人频繁使用州环境政策法上诉程序拖延住房开发，影响西雅图增加住房供应。艾迪林表示，新法案将减少不必要的行政程序，加快住房建设，缓解住房负担。西雅图综合规划决定未来20年的城市发展方向，包括住宅密度、交通走廊和新社区建设。由于环境影响评估屡遭上诉，第二阶段分区规划至今仍未完成。目前已提出的相关上诉案件仍将继续审理，不受新法案影响。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61度，摄氏16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79度，摄氏26度。最低气温华氏62度，摄氏16度。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下面先介绍体育新闻。欧洲足联周四展开了紧急会议，55个成员协会一致认定，只要国际足联出售赛事商业权益的计划仍在推进，欧洲足球球队就将抵制世界杯以及其他的国际足联赛事。这一方案拟成立估值200亿美元的新公司，向私人资本出售20%的股权，并向每个会员协会提供2000万美元的资金。除了欧足联外，中北美以及加勒比海足联已正式否决方案，但并未直接宣布抵制赛事。加州足联批评国际足联单方面推进，缺乏透明度，也尚未加入抵制。南美、非洲和大洋洲足联目前没有宣布参与。
据 ESPN 报道，受持续进行的美伊战争影响， NBA 今年将不会在中东举行季前赛，这将是 NBA 持续4年在阿联酋阿布扎比安排表演赛后首次取消当地赛事。联盟此前曾与布鲁克林篮网、克利夫兰骑士、迈阿密热火和华盛顿奇才讨论参加2026-27赛季中冬季赛前的可能性，但尚未正式公布赛程。 NBA 还研究过首次在卡塔尔多哈举办会比赛，多哈将承办明年的男篮世界杯。上赛季纽约尼克斯曾在阿布扎比阿提哈德体育馆两次击败费城76人。随着地区战事扩大及旅行安全风险上升，上述计划目前均已搁置。
根据 NBA 记者埃文希德里的报道，纽约尼克斯希望中锋卡尔安东尼唐斯在续约谈判中接受一份低于顶薪的球队友好型合同，以便保留现有的冠军阵容。30岁的唐斯目前有资格签下一份4年总值2.72亿美元的顶薪续约合同，平均年薪约6800万美元。他的现有合同还剩下一个保障赛季，并拥有2027-28赛季价值约6100万美元的球员选项。唐斯此前多次表示愿意长期留在纽约，但双方目前尚未达成协议。由于杰伦·布伦森未来也将面临续约，加上第二奢侈税限制的限制，唐斯是否愿意降薪将直接影响尼克斯能否继续留住核心的阵容。
WNBA 周四宣布对西雅图风暴队共同老板塞莱斯特·基顿处以金额未公布的罚款，并禁止他出席球队接下来五场主场比赛。处罚源于风暴周二以95-105不敌印第安纳狂热队期间，基顿与两名球迷发生冲突。当天赛前，气候承诺体育馆外出现支持狂热球员索菲·坎宁安，并推动禁止跨性别学生参加女子校队的示威，馆内也有支持和反对双方举牌。球队没有说明冲突是否与示威有关，也未公开具体经过。风暴队表示尊重联盟决定，并将继续确保所有观众都能在安全、友善和相互尊重的环境中观看比赛。
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股市大幅反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1.19%，收于52,208.06点；标普500指数上涨1.66%，收于7,437.6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2.78%，收于25,122.18点。
大宗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涨1.68%，报4,166美元每盎司。国际油价小幅下跌，美油主力合约收跌0.59%，报83.96美元每桶；布油主力合约跌0.99%，报87.22美元每桶。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63,842.06美元。
亚洲市场方面，今天中午的交易情况如下：上证综合指数上涨0.76%，报3,833.70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0.25%，报25,798.72点；日经225指数上涨4.37%，报64,572.25点。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675.53元人民币。
美国商务部周四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增长0.5%，低于第一季度的2.1%，也低于经济学家此前预估的2.1%。增长放缓主要与贸易逆差扩大有关，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带动进口上升，库存减少也拖累整体数据。不过国内需求仍显示韧性，消费者支出增长3.2%，企业设备投资增长15.2%。与此同时，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按年率上涨3.4%，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
微软周四创下了美国上市公司单日市值增长记录，受强劲的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业务期望推动，微软股价大涨超过15%，市值一天增加了近4,500亿美元，总市值升至约3.35万亿美元，超过英伟达去年4月创下的单日上涨4,410亿美元的记录。微软预计新财年第一季度 Azure 云服务收入按照固定汇率计算将增长约45%，高于市场预期。公司同时表示，强劲现金流可以支持持续投入人工智能基础的设施。财报发布之后，至少9家券商上交了微软的目标价。
苹果周四发布的财年第三季度业绩好于华尔街预期，但服务业务表现逊色，股价盘后一度下跌约8%。苹果季度营收同比增长16.4%，达到1,094亿美元，每股盈利为2.02美元。iPhone 销售额增长21.7%，达到542.5亿美元，创历年第三财季新高。Mac 销售额也增长28.7%，不过包括应用商店和 iCloud 在内的服务收入为307.4亿美元，同比增长12.1%，未达到市场预期。苹果预计下一季度营收仅增长9%至11%，也低于分析师预估的12%。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子璇和 Cherry 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Cherry、乐阳和小袁。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读书观影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 Lilian。
捡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们一起翻看一本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厄尔果纳河右岸》。第一次读这本书的时候呢，我其实有一点意外，它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没有惊心动魄的冲突，也没有刻意制造悬念。整部小说就像一位老人坐在篝火旁，缓缓讲述他经历过的一生。故事很慢，文字很静，可就是这样一本安静的小说，却在合上最后一页之后，很长时间都没有离开我的心。后来我终于明白，厄尔古纳河右岸的力量并不来自情节，而来自生命。他写的是一个民族的故事，却照进了每一个人的内心。厄尔古纳河位于中国北方的大兴安岭深处，河流右岸是中国唯一仍保留驯鹿文化传统的鄂温克族聚居地。在那里，森林不仅仅是森林，它是家园，是祖先，也是信仰。驯鹿不仅仅是牲畜，它们是伙伴，是亲人，也是迁徙途中彼此依靠的生命。小说中有一句让我印象很深的话：山有山神，树有树神，火有火神，水有水神。短短一句话，道出了鄂温克人的世界观。在他们的眼里，自然不是等待征服的对象，而是值得敬畏的存在。这种信仰与鄂温克族世代传承的萨满文化息息相关。萨满并不仅仅是一种宗教身份，更是一种人与天地万物沟通的方式。他相信万物有灵，相信人与自然本就一个共同体。猎人进入森林之前，会向山林表达敬意，猎获动物之后呢，也会感谢生命的馈赠。因为他们始终相信，人不是自然的主人，而只是自然中的一员。今天读来，这样的观念似乎有些遥远，但也正因为遥远，它才显得格外的珍贵。很多人会问，迟子建作为作者，为什么会写这样一部小说？他曾说，真正吸引他的并不仅仅是鄂温克人的生活方式，而是他们面对生命时那份平静与尊严。在现代文明不断扩张的背景下，这个古老民族的传统生活正悄然消失。于是他希望用文学为他们留下一份记忆。他没有把这部小说写成民族学报告，也没有写成历史纪实，而是选择让一位90多岁的鄂温克族老人用第一人称缓缓讲述自己的一生。这样的叙述让历史不再只是年代和事件，而变成了一个人的呼吸、一段婚姻、一场风雪、一只驯鹿、一片森林，也让一个民族的命运有了温度。读这本书的时候呢，我常常想到一句话，真正消失的从来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快的时代，手机不断刷新消息，地铁不断驶向下一站，工作、学习、社交似乎每一天都在提醒我们更快一点，要更快一点。可是厄尔古纳河右岸却把我们带到另一个世界，在那里人们会因为一场雪停下脚步，会因为一只驯鹿走失而牵挂，会静静等待春天第一朵花开放，也会在亲人离世之后抬头看看森林，继续生活。他们知道生命有悲欢，也有喜悦，有相聚，也有离别，四季更替本就是生命的一部分。 读着读着呢，我忽然发现这本书真正打动我的并不是鄂温克人的传奇，而是它让我们重新想起了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条属于自己的额尔古纳河。它也许是童年夏天的一条小河，是外婆家的炊烟，是故乡冬天的雪，是父母年轻时的背影，也许它只是某一种再也回不去却始终温暖着我们的记忆。如果此刻你闭上眼睛，你会听见风吹过白桦林的声音，驯鹿踩在积雪上的脚步轻得几乎听不见，远处升起一缕青烟，一位90岁的老人坐在木屋前，他望着额尔古纳河，一边抽着烟斗，一边慢慢讲起一个民族的一生。这本书不是一本关于鄂温克人的书，它是在借鄂温克人的一生回答每一个现代人都会遇到的生命课题。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课题呢？让我们走进今天晚上的读书观影栏目，走进额尔古纳河右岸，生命会把所有的答案慢慢告诉我们。听众朋友们，如果有人问你家在哪里，也许我们会回答是某一座城市，是某一条街道，是一栋房子，或者是一间点着灯的小屋。可是对于额尔古纳河右岸里的鄂温克人来说，家从来都不是一间固定的房子，他们的家是整片森林，他们随着驯鹿迁徙，随着四季移动，春天在哪里安营，秋天在哪里扎寨，并没有一个永远不变的答案。真正不会离开的是森林。小说中老人回忆起自己的生活时，没有刻意描写森林有多么的壮丽，却总是在不经意间让我们感受到人与森林早已融为一体。清晨升起的炊烟，驯鹿踏过积雪的脚步，白桦树在风中轻轻摇曳，河水日夜不停地流淌，这一切都像家人一样陪伴着他们。在书里，老尼浩曾这样深情地向我们描绘过他们那个广阔的家。他说，如果把我们生活着的这片森林比作一个大家庭，那么森林就是我们的客厅，客厅里数不清的树木就是我们的家具，山里的猛兽是家养的宠物，各种鸟类就是我们家的琴师，遍地的花草是我们家的毯子，而那一条条奔流不息的河流就是我们家的走廊。你看，树木是家具，鸟儿是琴师，河流是走廊。书中这种看似简单的话，却道出了鄂温克人最质朴的生命哲学，森林是有灵性的。在他们的眼里，树木不是木材，河流不是资源，动物也不是财富，他们都有自己的生命，是值得被尊重的。这种观念与鄂温克族世代传承的萨满文化息息相关。萨满文化相信天地万物皆有灵性，山林、河流、火焰、风雪不只是自然景观，更是生命共同体的一部分。所以老人们常说，我们从来不把树砍光，也不把野兽掠尽，猎人进山看见了怀了孕的野兽是不能打的，刚出生的小兽是不能打，就算长大还没有长壮实的野兽也不能随便开枪。我们懂得给森林留出喘息的机会，因为如果森林喘不过气来，我们也没有办法生存了。猎人走进了森林之后，怀着敬畏之心，得到了猎物之后呢， 感谢森林给予的馈赠，因为他们始终明白，人不是自然的主人，而只是自然的一个成员。读到这里，我常常会想起迟子建在谈到这部小说时表达过的一层心意。他想留住的不只是一个民族的故事，更是一种人与自然相处的智慧。当代文明不断向森林推进，他更想追问的是，如果有一天我们失去了这种链接，我们还会剩下什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的生活好像越来越方便了。导航告诉我们该往哪儿走，手机提醒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天气预报告诉我们明天会不会下雨，甚至连运动、睡眠、心率都可以交给一块手表来记录。可书里的老人看着现代的房子，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叹。我不喜欢山下那些高高的水泥房子，它们看起来像冰冷的墓碑，把天都挡住了。在森林里，你抬头就能看见蓝天、白云和星星，你能听到风在树梢上说话，能闻到松针和苔藓的气味。可是在房子里，除了墙壁和门窗，你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到。我们被裹在舒适的水泥墙里，却也越来越少真正抬起头看一看今天的天空是什么颜色，越来越少静静地听一听树叶被风吹动的声音，越来越少注意到今年第一朵花是什么时候开的。现代人的一天总是在各种通知声里开始，也常常在各种信息里结束。我们忙着追赶时间，却很少停下来感受时间。而鄂温克人的生活却完全是另一种节奏。春天是驯鹿产羔的季节，也是森林万物苏醒的时刻，我们忙着迎接生命。夏天是森林最热闹的时候，野果都在慢慢成熟。秋天的森林就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绚丽极了。我们要为漫长的冬天做准备。到了冬天，大雪封山，世界变得极其干净，我们就围着帐篷火塘，听老人讲故事。每一个季节都有它该有的样子，急是急不来的。他们不会催促春天早点来，也不会抱怨冬天的太漫长。他们知道候鸟会回来，河流会解冻，驯鹿会长出新的鹿角，花开花落都有自己的时间。他们顺应四季，而不是催促四季。读到这里，我想到了一句很喜欢的话：大自然从来不会着急，但每一个季节都准时到来。也许这正是现代人最需要学习的一课。生活在海外，我们努力工作，照顾家庭，适应新的文化，也努力让自己变得更优秀。可是有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把自己活成了一张永远排满行程的日历？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习惯了赶路，却忘记了欣赏沿途的风景？什么时候，我们拥有了越来越多，却越来越难感受到简单的快乐呢？厄尔古纳河右岸没有批判现代文明，迟子建也没有告诉我们应该回到森林里去，他只是借着鄂温克人的故事，轻轻地提醒我们，幸福也许并不只是拥有更多，真正让人感到踏实和丰盈的，往往是那些依然与自然、与家人、与土地、与记忆保持着连结的时刻。正如书里写的那样，只要我们还在森林里，只要我们还能听到驯鹿的声音，还能看见火塘里的火苗，我们的心就是安宁。 人这一辈子就像森林里的一棵树，有生长的时候，也有落叶的时候，只要把根深深扎在这片土地里，就什么都不怕了。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和我一样读过《额尔古纳河右岸》，你会发现在它的后半部分会出现一种淡淡的忧伤，开始一点点的漫上来。这种忧伤并不是因为书里有人离开，而是因为一个民族熟悉的生活方式正在慢慢远去。森林还是那片森林，河流依旧静静流淌，可是生活在森林里的人却越来越少了。年轻人离开了猎场，搬进了定居点，孩子们走进学校，开始学习新的生活方式，公路修进了森林，现代文明也一点点改变了这片土地。这一切看上去都在变好，可是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却忍不住问自己，为什么生活越来越方便，我们却越来越孤独呢？小说中，老人曾反复回忆那些一家人围坐在篝火旁的夜晚，他这样描述道：在清冷的森林里，只要篝火一点起来，跳跃的火苗就像是活过来的亲人，大家围坐在一起，听着柴火噼啪作响，老人们讲着古老的故事，孩子们在火光影子里打闹，驯鹿就在不远处安静地撅着苔藓。那一刻，黑夜不再漫长，寒冷也不再可怕，因为火光照亮的地方就是最温暖的依靠。读这段文字的时候，我脑海里浮现的不只是篝火，而是一种极其深刻的陪伴。火焰照亮的不只是夜晚，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鄂温克人的生活里，几乎没有独自生活这个概念，大家一同迁徙，一起打猎，一起照顾老人和孩子，共同面对风雪，他们依靠彼此，也依靠森林。而今天的我们呢？我们住进了更宽敞的房子，却很少认识隔壁的邻居。我们每天通过手机和很多人联系，却越来越少有人真正坐下来听我们说一说心里的话。科技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却未必缩短了人与心之间的距离。小说里还有很多关于驯鹿的描写，在迟子建的笔下，驯鹿从来不是简单的运输工具，它们是相依为命的家人。每一只驯鹿都有自己的名字，只要我们在森林里轻轻地呼唤一声，它们就会循着声音过来，用湿漉漉的鼻子碰弄我们的手。它们懂得我们的喜怒哀乐，我们也会因为一只驯鹿的失踪而彻夜难眠。在辽阔的天地里，驯鹿就像是森林送给我们的陪伴，有它们在身边走着，走多远的路，心里都是踏实的。在鄂温克人的眼里，动物是同行者，而不是占有的对象。读到这里，我忽然想到我们今天的孩子，也许认识很多卡通动物，却很少真正接触过一片森林，很少知道鸟什么时候筑巢，树什么时候发芽。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我们和自然之间隔着越来越多的玻璃、屏幕和水泥，慢慢的，我们失去的不只是自然，还有感受自然的能力。迟子建曾说，他想写下的是一个民族在时代洪流中的命运，但我觉得他真正想留下的是一种人与世界相处的方式。当鄂温克人离开森林，他们失去的不只是狩猎的生活。余文州说，搬下山的人住进了坚硬的瓦房，吃上了现成的粮油，可他们的眼神里却常常带着迷茫，因为离开了白桦树和驯鹿，离开了萨满的起伏和山林的声音，人们就像被拔了根的树，虽然衣食无忧，却再也找不到那种一抬头就知道自己属于哪里的踏实感了。失去了熟悉的土地，失去了祖辈口口相传的故事，失去了萨满祭祀时对天地万物的敬畏，也失去了那种抬头就知道自己属于哪里的归属。所以真正消失的不只是一个民族，还与人与土地之间那根看不见的线。作为生活在海外的人，这一段文字让我特别有感触。很多年前，当我第一次离开熟悉的环境来到美国，我以为自己最想念的是家乡，后来才发现我怀念的其实是那个曾经熟悉的生活节奏，是父母叫我回家吃饭的声音，是节日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包饺子的热闹，是小时候抬头就能看见的那片星空。这些记忆看似平常，却在离开以后慢慢变成了生命的一部分。所以我越来越觉得，人真正害怕的不是离开一个地方，而是找不到一种真正的归属感。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人失意地寄居在大地上。所谓失意的寄居，并不是非要住在森林里，也不是远离现代文明，而是无论身处何处，都不要失去了与世界建立真正联系的能力。联系自然，联系亲人，联系文化，也联系自己的内心，这也许正是厄尔古纳河右岸想告诉我们的。就像老人在书的尾部 对我们说的那样，世界的大道有千条万条，可人脚下的路最终都是通往心灵的归宿。只要我们的心还记着来时的路，还保留着对土地和生命的敬畏，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不会真正成为孤单的漂泊者。今天的我们拥有了越来越多便利，却也越来越容易陷入一种看不见的漂泊。这种漂泊不一定发生在远方，它更可能发生在我们的内心。真正的孤独不是身边没有人，而是心里没有可以安放的自己。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曾有一片属于自己的森林，只是后来我们走得太快，渐渐忘了回去的路。听众朋友们，我不知道当你在读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迟子建要把这样一部关于民族命运的小说交给一位90多岁的鄂温克族老人来讲述？他不是族长，不是英雄，也不是传奇人物，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他经历过爱情，经历过婚姻，经历过一次次生离死别，也送走了一代又一代亲人。他就这样坐在额尔古纳河边，慢慢地把一个民族近百年的故事讲给我们听。刚开始我以为这是因为这位老人经历的最多，后来再读的时候，我发现迟子建其实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选择，他没有让历史自己说话，而是让记忆说话。小说中老人回忆往事的时候没有激昂的语言，他只是平静地讲述，有人出生了，有人离开了，驯鹿又添了新的小鹿，森林里的白桦树又长高了一些。书里老人在回忆自己失去至亲时，却依然要在森林里继续生活的时候，曾这样淡淡地叙述道，我的第一个丈夫拉吉达是在去寻找失散的驯鹿时冻死在雪堆里的，我哭干了眼睛，抱着幼小的孩子还要继续跟着乌力嫩迁徙。我知道死的人已经睡去了，可活着的人还要吃饭，驯鹿还要吃苔藓，我只能擦干眼泪，把被子垫在鞍子上，抱着孩子重新骑上驯鹿。只要山林里的火种还在，日子就得往前走。读这一段的时候我特别感动，因为老人几乎从不渲染悲伤，他只是静静地说，可是越是平静，我们越能感受到生命的重量。迟子建曾说，他希望写出生命本来的样子，所以他没有塑造一个轰轰烈烈的英雄，而是塑造了一位默默生活、默默承受、默默记住一切的老人。因为真正能够留住岁月的，往往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那些柴米油盐里的温暖，是一家人围坐篝火旁的夜晚，是一顿饭，一场雪，一句叮嘱。我越来越觉得历史和文学关注的对象其实并不一样，历史更多记录战争、迁徙、制度和连带，文学却更愿意记住一个孩子是怎样长大的，一位母亲是如何失去亲人，一个老人是怎样度过漫长的冬天。所以额尔古纳河右岸真正打动我的并不是那些历史事件，而是历史背后的生活。鄂温克族有着悠久的口述传统，在没有文字广泛记录历史的年代，许多关于祖先、 森林和畜牧的记忆都是靠一代又一代人口耳相传保存下来的，萨满文化也是如此。祭祀的仪式、古老的歌谣，或者关于山林与河流的敬畏，都需要有人一代一代的讲述传承。而在家庭里承担这种传承的人往往是长辈，尤其是老人。他们记得孩子在哪里出生，记得哪一年雪特别大，记得哪一棵树下埋葬了亲人，也记得祖辈曾讲过的故事。原文说，在我们的记忆里，每一座山头都有一个名字，每一条溪流都有它的来历。这些不是写在纸上，而是写在我们阿嬷的歌唱里，写在老人们讲给小孩的睡前故事里。只要老人们还在开口讲，我们这个民族的根就不会再风靡散了。于是一个民族的历史不只写在书里，更活在一位老人的记忆里。书中还有许多让我久久不能忘记的细节，当老人面对岁月的流逝，身边的人一个个离去，他依然保持着一种神圣的平静。书中说，我见过死人，比我见过的活人还要多。我亲手把我的丈夫、我的孩子、我的亲人一个个送进了封葬的树林里，可我知道他们没有真正离开，他们只是变成了风，变成了雨，变成了树叶上的露珠。只要我还能看见太阳升起，还能看见驯鹿在林子里奔跑，我就觉得他们一直都在看着我。迟子建没有刻意歌颂苦难，他只是告诉我们，生命就是这样，有人来，有人走，可日子还要继续过。春天到了，驯鹿依旧要迁徙；冬天来了，篝火依旧会燃起。真正的坚强不是没有眼泪，而是流过眼泪之后依然能够把生活继续过下去。书中还说，我们女人就像是西林库里的火塘，男人去远方打猎，去和风雪搏斗，而女人留在帐篷里，守着那一撮不能熄灭的火种。只要火种还在，不管男人走多远，他心里都知道，在这片大森林的某个角落，永远有一处温暖在等他回家。读到这里呢，我觉得厄尔古纳和右岸也许真正想告诉我们的，并不是女性有多伟大，而是一个民族能够延续下去，不只是因为有人不断开拓远方，更因为总有人默默守护着那些不能失去的东西。守护一顿团圆饭，守护一个故事，守护一句祖辈留下来的话，也守护着人与人之间那份最朴素的情感。文明呢，不只是城市越来越高，科技越来越快，文明还意味着总有人愿意记住，总有人愿意传承，总有人愿意把一个民族、一段历史、一份爱轻轻地讲给下一代听。额尔古纳河右岸里的这位老人就是这样，他讲述的不只是自己的一生，更讲述的是一个民族留给世界最后的声音。在《厄尔古纳河右岸》这本书里，有一个章节让我久久不能平静，因为在这一个章节里面写了很多死亡，写了亲人的离去、孩子的夭折、疾病、衰老、意外。生命在森林里并不总是圆满的，可是当我慢慢读下去，却会发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迟子建几乎没有用激烈的笔触去描写死亡，他没有刻意渲染悲伤，也没有放大绝望。 死亡在他的笔下就像雪落下来一样安静却真实。这里我想邀请大家一起与我读一小段原文。书里的老人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生离死别之后，曾这样平静地向我们诉说：在我们的森林里，死亡不是一件可怕的事，人死了，我们不把它埋进漆黑的地下，而是把它安放在白桦树搭建的木架上，让它高高的贴近天空，这叫风葬。风会吹干它的身体，雨会洗涤它的灵魂，鸟儿会在它身边歌唱，大雪会盖在它的身上。因为我们知道他没有消失，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留在他最心爱的森林里。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其实呢，读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我不是因为悲伤读不下去，而是因为我被这种平静打动了。老人会流泪，会怀念，会舍不得，可是他依然继续生活，照顾驯鹿，等待春天。生命没有因为离别而停止，河流也没有因为悲伤而停下脚步。在鄂温克人的世界里，人与自然始终紧密的相连。春天冰雪消融，万物复苏，夏天森林茂盛，驯鹿繁衍，秋天树叶飘落，为漫长的冬天做准备，冬天大地沉寂，等待下一次新生。他们每天都生活在这样的四季轮回中，也正因为此，他们对生命的理解不是直线，而是循环。有人离开，也会有新的生命诞生，树叶落下，春天还会发芽。森林安静下去，并不意味着生命结束，而是在等待新的开始。这种对自然节律的体会，也深刻影响着他们面对生死的态度。小说中有许多地方都写着老人望着森林，望着河流，回忆已经离开的亲人。原文中说，当我们走过山林，看到一朵好看的野花，或是听到一阵好听的风声，我就会想起他们。我知道他们就在那儿，在树梢的摇曳里，在晚霞的光影里，在白桦树剥落的树皮里。活着的人继续走着，死去的人继续化作山林。天地那么大，我们其实从来都没有真正分开过。石子健没有告诉我们人死后会去哪里，他更关心的是活着的人如何继续生活。 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点。他不急着回答人生的问题，而是让森林、河流、四季慢慢陪伴我们寻找答案。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两位古老的智者，一位是庄子。庄子《至乐》中写道，西子去世，惠子前来吊唁，却看见庄子鼓盆而歌。庄子解释说，人由无到有，由有到无，本就是天地运行的一部分，他不是不悲伤，而是在悲伤中看见了生命更广阔的旋律。另一位是老子，《道德经》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短短十二个字，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生命的理解。所谓道法自然，不是消极地接受一切，而是明白生命有它自己的节奏，花开有时，花落也有时。有些离别我们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学会用一种更温柔的方式与它相处。现代社会很少谈论死亡，我们害怕它，回避它，甚至不愿提起它。可也正因为如此，当离别真正到来的时候，我们常常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厄尔古纳河右岸让我想到，生命教育也许并不是教我们怎样面对死亡，而是教我们怎样珍惜活着的每一天。因为真正理解生命有限，往往更懂得珍惜眼前的人，珍惜一次相聚，一顿饭，一场雪，一个平凡的清晨。正如老人在书里对年轻一代轻轻说的那样，爱一个人就要像对待清晨第一道阳光那样去珍惜它，护着一个家就要像守护夜晚火塘里的火苗那样去照看它。生命太短了，短的就像驯鹿在雪地上留下的脚印，太阳一晒，雪一化，就什么都没了。所以趁着我们还能相见，还能拥抱，一定要好好的去爱。也许人真正留下来的从来不是身体，而是那些继续活在别人生命里的温暖。这一点让我在读厄尔古纳河右岸时感到了一种深深的安慰。书里有一句话深深打动着我，只要记忆没有断，爱没有断，那些离开我们的人就依然在我们的呼吸和血液里活着。我们替他们看着今天的太阳，替他们听着今天的风，这就是活着的人对逝者最好的怀念。所以呢，这一章我想他真正讨论的并不是死亡，而是生命。死亡并没有夺走生命的意义，恰恰因为生命有限，我们才更懂得珍惜它。鄂温克人，他们只是认真的生活，认真的爱，认真的与自己同行。也许这就是迟子建最想告诉我们的智慧。生命不需要急着寻找所有答案，就像厄尔古纳河一样静静流淌，就像森林一样经历风雪，也迎来春天。当我们学会敬畏生命，也就慢慢学会了与离别和解，与时间和解，更与自己和解。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手机越来越智能，网络越来越快速，房子越来越高，交通越来越便利，我们拥有的东西远远超过了祖辈。可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睡不着，越来越多的人觉得疲惫，越来越多的人在人群里依然感到孤独？这本小说的后半段呢，当鄂温克人离开森林搬进山下的定居点时，老人在面对那些崭新便利的砖房时，心里却生出了一份难以言表的情绪。他曾这样记录过两者的反差：山下的定居点里，房子是红砖盖的，路是水泥铺的， 屋里有电灯，有自来水，大家再也不用冒着大雪去河边凿冰取水了。可住在砖房里的夜晚太安静了，安静的让人心里发慌，没有风吹过树梢的沙沙声，没有驯鹿咀嚼苔藓的脚步声了，也没有篝火燃烧时候的柴火声。我们住进了暖和的房子，却好像失去了整个夜晚。迟子建并没有否定现代文明，他知道文明带来了医疗、教育、科技，也让无数人的生活变得更加舒适。他其实真正想问的不是文明好不好，而是当文明越来越发达的时候，我们的心有没有跟着一起成长。森林里的鄂温克人物质并不丰富，却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什么时候该等待，什么时候该敬畏自然。他们懂得给万物留出时间，就像书里写的那样，在山里我们从来不用看钟表，太阳升起来了我们就起身，月亮挂在树梢上了我们就歇息，驯鹿饿了我们就带它去找苔藓，河水冻上了我们就等待春天把它融化。森林里的日子就像树叶一样，一片一片自然的生长，没有人会去催促一阵风，也没有人会嫌弃雪落得太慢。而今天的我们呢，却越来越习惯追赶，追赶时间，追赶效率，追赶财富，追赶一个又一个目标，直到有一天我们忽然忘了自己为什么出发。如果科技越来越先进，却让人与土地越来越遥远，如果生活越来越便利，却让人与家人越来越陌生，如果世界越来越繁华，却让我们的内心越来越贫瘠，那么这样的进步真的就是幸福吗？很多搬下山的小伙子和姑娘们穿上了漂亮的衣服，用上了现代的东西，却在心里丢掉了某种方向感。书里的老人看着他们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山下的人总是很忙，他们的眼里装着数不清的东西，装着房子、金钱、车子和名声，可他们的眼睛里却没有了光。他们走得很快，好像后面有什么东西在追赶着他们一样，可他们不知道，一个人如果走得太快，把自己的灵魂丢在了半路上，那么他拥有的再多，心里也是空荡荡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没有给出标准答案，它只是让我们看见另外一种生活，一种不那么富有却能够听见风声、雪声、鹿鸣声的生活。在全书快要结束的时候，老人站在森林与定居点的边缘，深情地望向那片生他养他的土地，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不反对年轻人去过山下的生活，可我知道我这一辈子是离不开这片森林了。只要我还能听到驯鹿脖子上的铃铛在林子里清脆地响起来，我的心就是踏实的。那鹿鸣声就像是森林的心跳，只要它还在响着，这个世界就还有让人安宁的地方。你看，也许真正的文明不是建造越来越多的高楼，而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时代都还能保留一个人的温柔、一颗心的宁静，以及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己的链接。这或许就是迟子建想留给我们的思考。当我们在大城市的大厦间穿梭，在繁重的行程表中奔波时，不妨也停下来几秒钟，听一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你的心里是否也留着那一串清脆的铃声呢？ 众朋友们，我们也许也和小说里的鄂温克人一样，都曾离开故乡，走进了另外一种生活。我们努力学习新的语言，适应新的文化，建立新的家庭，也慢慢把异乡过成了自己的家乡。可是总会有那么一个瞬间，也许是一阵熟悉的饭菜香，也许是一首小时候听过的老歌，也许只是秋天的一片落叶，都会突然把我们带回很多年前。就像书里那位九旬老妇人，站在岁月的深处，看着逝去的时光和远去的故乡时所发出的感叹一样。额尔古纳河的水日夜不停地流着，就像逝去的日子一样，再也不会回头。可只要你站在河边，听着那清澈的水声，你就会想起曾经在那条河边喝过水的人，想起曾经在这片土地上做过的梦。河水带走了岁月，却把最深沉的情谊永远留在了心里。那一刻，我们怀念的真的只是那个地方吗？我想不是。我们怀念的是那个还能陪在父母身边的自己，是那个放学后一路奔跑回家的傍晚，是那个一家人围坐吃饭说笑的夜晚，也是那个还来不及拥抱亲人的年代。书里有许多关于老人在篝火旁，在白桦林里追忆亲人的段落，每一句都像是对时光的深情低语。每当夜晚降临，森林安静下来的时候，我常常觉得那些离开的亲人并没有走远。我的阿嬷仿佛还在篝火旁为我缝制着皮袄，针脚缝得那么细，那么密。我的丈夫仿佛还在林子里呼喊着驯鹿。那些曾经爱过我们的人，他们留下的温度早已渗进了我们的骨血里。故事分享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自己的外婆。我曾经在节目《给阿嬷的情书》中和大家分享过我的外婆。小时候每一个夏天，我都会在外婆家度过，她总会给我和妹妹准备一模一样的花裙子，每年夏天都是如此。那是我小时候最期待的礼物。外婆不识字，却把一生最深的爱都缝进了那些细细密密的针脚里。后来外婆离开了，我才慢慢明白，原来人这一生真正舍不得的，从来不是一栋房子，不是一条街道，甚至不是一座城市，而是那些已经回不去的时光和那些曾经无条件爱过我们的人。正如迟子建在书的后记里所写的那样，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在大自然和时光里寻找着自己的归宿。我是个敬畏自然的人，当我看着额尔古纳河的水缓缓流过，看着那些在风雪中依然挺立的白桦树，我忽然明白，人的生命其实很渺小，可只要我们的心里装过爱，装过土地与森林，装过那些温暖过我们的人，我们的生命就不再孤单。所以当我读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时候，我常常觉得额尔古纳河并不仅仅流淌在大金安里，它也流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那条河，有人怀念故乡的雪，有人怀念母亲做的一碗热汤，有人怀念童年的院子，有人怀念再也见不到的人。小说里有这样一段极其诗意的句子，道尽了这种永恒的期盼。我们从森林深处走来，走过了漫长的风雪，走过了无数个春夏秋冬，无论脚下的路延伸到哪里，无论我们搬到了多么遥远的地方，只要一闭上眼睛，那片白桦林，那条清澈的河流，还有那 袅袅升起的炊烟就依然在我的梦里清晰如初。你看，这些记忆不会因为离开故乡而消失，反而会随着岁月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柔软。也许真正的故乡从来不是地图上的一个坐标，而是那些塑造了我们的人，那些温暖过我们的时光，以及那个曾经单纯善良充满希望的自己。在全书的最末尾，老人在大雪飘落的森林里向我们留下了这样一段震撼人心又无比温柔的结语：雨雪纷飞的日子，白桦树的叶子都光了，可它的根还在深深的土里。太阳升起的时候，冰雪总会融化。只要我们心里还留着那一撮篝火，还记着来时的温度，那么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有家可回，都有爱可依。所以呢，无论我们走到世界的哪个角落，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额尔古纳河，它静静地流淌，提醒着我们从哪里出发，也提醒着我们无论走得多远，都不要忘记生命最初的温度。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今晚与我一起走进迟子建笔下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栏目，我是莉莉安杨丽。我们也许无法成为书中的人，但我们可以学会像他们一样珍惜身边的人，尊重每一个生命，记住自己的来处，也坦然走向未来。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晚安。
嗨嗨，大家晚上好呀，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晚间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Hermy。 七月底的夏夜呢，总有一点特别的味道，白天的热还没有散尽，风却开始慢慢凉下来了。我今天选的这几首歌，有的温柔，有的坚定，有的像是心事被悄悄唱了出来，他们有的是老歌新听，有的藏着某种记忆的入口。不管你今晚的情绪是哪一种，都希望你能在其中找到一份共鸣。第一首歌是王二浪的《往后余生》。这首歌原本是马良的原创作品，由马良作词作曲，在2018年网络上走红。而王二浪的翻唱版本则因为抖音的广泛传播而再度火爆。他的声音有带着那股倦意的情绪，成了很多人遗憾是爱情的代表。歌词像是一封写了却没有寄出去的信，旋律则像是站在车站眼睁睁看着对方转身离开的那一刻。
没风的地方找太阳，在你冷的地方做暖阳，你总太天真。 往后余生，不舍是你，烛火是你，沙也是你，酒黄是你，四季冷暖是你，目光所至。
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一句话里藏了所有的舍不得，也藏了虽然不能在一起，但我依然祝福你的那种落寞。而接下来这首歌会继续把我们带进对人这个字更深一点的思考。周深演唱的《人世》，这首歌是电影《流浪地球2》的定义主题曲，由千雷作词作曲。钱雷是我们的老朋友啊，他经常做一些影视感很强的歌曲，每一句都像是在试探内心深处的某个回音。在这首歌里，人是希望还是挣扎，是宿命还是自由？周深的声音总是带着一股很干净，他就像深夜窗外的风，拂过你心底，那一丝来不及命名的情绪。
Thank you.
这首歌像是一种提问，也是一种敬意啊，唱给那些即便孤独也选择坚持走下去的人们。而如果你也曾经因为一个人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重复的想念，那我们就把时光拉回到1999年，听听陶喆的这首老歌，陶喆的天天。它来自1999年他经典的一个专辑啊 MOK， 由陶喆亲自作词作曲。在那个年代的陶喆是很多人华语 R&B 启蒙的存在。这首歌旋律简单，编曲复古，歌里呢是藏不住的那种非常热烈的爱，那种喜欢是毫无保留的，像是夏夜里没有开空调的房间，只因为你在，空气都是甜的。
说，坚定地守护。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如果你曾经也因为某个人什么都想分享，什么都想讲，那这首歌应该会让你会心一笑。而有的人真的曾经在你的世界里留下歌声，接下来这首歌就是写给那样的存在，我的歌声里。这首歌是曲婉婷在她2012年首张专辑的主打曲，词曲创作也是她一手操办的。发布后不久呢，便迅速成为了年度爆款，甚至成了很多人 KTV 的情绪必点曲。没有一点点防备啊，也没有一丝顾虑。这首歌的走红或许是因为它太真了，没有隐喻，也没有复杂的结构，就是说一个人突然闯进你生命，留下回忆又离开的故事。他嗓音呢带一点沙哑，但唱得很真诚。如果你也有一个来过但没留下来的人，那他就一直住在你的歌声里。
有一点点防备，也没有一丝顾虑，你就这样出现在我的世界里，带给我惊喜，轻盈不自已。可是你偏又这样，在我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消失，从我的世界里没有音讯，剩下的只是回忆。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记得我们曾经肩并肩一起走过那段繁华相空，尽管你我是陌生人，是过路人，但彼此还是感觉到了对方的一个眼神，一个心跳，一种意想不到的快乐，好像是一场梦境，命中注定。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
没办法，我们总要向前走，走着走着我们也许开始问，那我真正想要的答案是什么。下一首歌呢是杨坤和郭采洁合唱的答案。 这首歌发行于2013年，由杨坤作曲，梁芒作词。两种性格迥异的嗓音像是一问一答，一念一想，在歌里交织成一种特别的情绪对话，一会儿你们可以感受一下。很多人说这首歌唱的是感情里的拉锯，可我更愿意把它当作一次看清自己的过程。
有个简单的问题，什么是爱情？它是否是一种味道，还是一缕？
从我初恋那天起，些许甜蜜，然后今天就会有风雨。它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不出所以，总是让人始料不及。人就像患重感冒，打着喷嚏，发烧要休息，冷热交替，欢喜忧郁，乐此不疲。
我们都曾想知道，爱一个人是不是值得，坚持一件事是不是对的，但其实很多问题没有标准答案。歌唱到最后，那些找不到的答案可能就在你的呼吸里。接下来这首歌，不问为什么，不管结局，他唱的只是一种不服输的姿态。这就是赵英俊的《悟空传》。这首歌是他为电影《悟空传》创作的主题曲，是由他本人作词作曲的。我要这天再遮不住我的眼，这不是嚣张，是倔强。赵英俊唱歌从来不华丽，他用他最直接的方式把一个普通人版的悟空唱得热血又动人。即便没有金箍棒，没有筋斗云，但我们都有一双眼睛，一双一股不服输的心。
我从哪儿来，又要去向何处？好像我犯下过某一种不能原谅的错误，总觉得有些什么要我背负。每一年都要如此往复，说不清是冷漠还是孤独，枕边还放着你离开我留下的礼物。这一生我读过的最多的一本书，我要知道
听这首歌的每一次，我都觉得自己好像又能再坚持一下了，也许这就是歌的魅力吧，在你撑不下去的时候可以悄悄拖住你一下。那今晚的歌就陪你到这里了，从遗憾到执着，从温柔到倔强，每一首歌都是一个故事，而你是今晚的听众主角。我是 Hermy， 这里是西雅图不眠夜，谢谢你陪我度过这个有点闷热但不乏清风的夏夜，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晚安。
可以啊，嗨，大家好，我叫周汉瑞，我是阿浪的室友，也是本期工作的话，就来西雅图四年了，一直在做 technical support engineer， 在四年经历辗转各大厂。啊，
南方人不分这个，全部都明白。
南方，我是重庆人，来美国2017年来的，然后来西雅图四年了，然后。除了本职工作的话，我觉得我比较就没有其他什么身份了，就比较喜欢吃玩乐，吃喝玩乐，游山玩水吧，
啊，就叫享受生活，
享受，对，大概就是非常的不卷，享受生活，就这样
啊，可以可以，
没有什么过多的身份，
我挺好的，因为当时前半年是我跟汉瑞是室友，我是先跟汉瑞一起住了大概半年左右，然后后来是然后瑞内又回来了，对。不过挺好的，这个也让我刚来西雅图的生活没有说感受到那种 什么西雅图全都是大航马龙的压力。
对，今天对我们俩都不是马龙，所以你在西雅图还挺难得认到不是马龙的中国朋友。
嗯，是的，是的。啊，瑞内呢？
大家好，我是瑞内，我是某个厂子的 data scientist 啊，然后来西雅图3年多，快4年。
嗯。
然后平常好像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身份，也是一起吃吃喝喝，然后放假就在家躺着或者出去玩。
啊 ，OK， 那其实你们俩都是来西雅图4年了。
对，我们几乎是差不多，对，我比他早了半年。
啊，
这还有一个特邀嘉宾忘了介绍了。
OK， 对，介绍一下，
这是 Apollo， 这是我们的狗。
我以为你们说是我们的儿子。
对，其实是我的儿子。
OK，
然后今年1岁半，然后对，他名叫 Apollo。
啊，所以 Apollo 是你们就是一开始是谁的狗吗？还是说是两人一起在一起之后才养了一条？
对，这其实我一直挺想养狗的。然后 Rene 之前家里在 LA 有自己的一条狗
啊、嗯，
然后我其实之前也是因为在各个地方出租嘛，也别人也。房东也不愿意养狗，所以一直被限制着，没有机会自己养狗。
啊，
然后自从我跟他 moving 住一起之后，然后他当时也挺喜欢狗，然后我也挺喜欢狗，所以一拍即合，我们一起养之类的。
啊 ，OK， 其实也算是就是算是见证你们俩就是所在一起的一个，
这确实是一个共同爱好，就是一个一个可以对 come on top， 就确实我们都喜欢狗，所以爱狗人士
啊，挺好，
挺能喝，这这一点还挺不错的。
OK， 来西雅图之前呢，也是我跟我当时跟我姐姐吐槽
啊，
说，哎，我说这个我本科的时候去西雅图，我是一个人去的，当时就没有女朋友，但是我就说，你说来西雅图之后呢，你说该。就是我该怎么在工作之后感觉好像你每天就是跟组里面的十几个人打招呼？我说哎，那这边有什么办法？你说我还有办法去认识我的另外一半吗？对，然后我当时我姐跟我开这个玩笑，说你要是你如果说没有把你的女朋友从密歇根带到西雅图，我建议你在密歇根的机场上提前把那几个 dating app 先下好，到了西雅图的时候落地就可以直接使用。
确实，这确实也是一个在 COVID 其实就跟过去两三年，
嗯，
一个我觉得对于都市人来说交流比较重要的一个软件吧，因为大家都没有那么多的社交活动或者机会去认识更多新的人，尤其是。我觉得就我个人经验来说，像我们刚来西雅图，然后就开始 COVID， 就开始 quarantine， 就开始几乎哪也干啥事也做不了，所以身边认识的人也就那么一两个，然后大家也没有再去新认识机会认识新的人，所以当时我当时来4年前来西雅图的时候跟你现在一样，就是我当时好无聊啊，一个人谁也不认识，除了工作每天认识老板同事也没有办法去参加什么 party 啊之类的，所以那段时间如果想要真的去找到自己的另一半，或想去出去真的接触的，你就只有用 dating app， 然后而且用了 dating app 自己聊之后，我觉得大家是有意向出来约个吃个饭，我觉得那个确实就是一个最直接的方式让你认识新的朋友，或者是至少是新的朋友吧。
啊 ，OK， 了解。所以说那你们俩怎么认识的呢？
dating
app
是
OK， 那方便问一下是哪一个具体的哪一个 dating app？
所以这个是要找赞助商的
啊，没事，这个没事，这个如果说流量够的话，我
流量够了，
我就负责谈下这个赞助，
流量够了就有赞助，
对，或者说你们可以说什么，你像小红书，大家说小某书，然后你看这个时候你怎么介绍？
我们用的是 H。
对
，H 啊、哦、啊、哦，我懂了 ，H
就是那个 app 的，就是一个 H 写的，对
，OK， 了解，
是
啊，哎、那所以说，就是我第一个问题比较好奇，就是说，那你们互相是对方的，就是使用了多久之后，对于你们来讲，你们是遇到了对方的，就在那个
OK
上面发现了对方
，You go first，
其实我日常好像是2021吧。然后我其实用的还挺频繁的，我也是开玩笑，2020就开始用了，
哦，
大概用了前后1年多了，就其实我也是经常在约他之前也经常去跟别的妹子 dating 啊啥的，
啊，
对，就是用了1年多了吧，然后才跟他 match，
哦，所以说这1年多是一直在处于一个在 就是在人上面寻找
是的，
还是中间也有遇到说
啊没有，
对不
对？对，中间其实也遇到就没有太多的 chemistry
啊、
对，就是说有过问狗就去过几次 days， 然后去玩去过几次，然后就不了了之那种
啊，就是相当于是其实使用了。也在上面跟很多女生聊过，但是委内是上面你们那个万里挑一，
应该也可以这么说，
应该也可以这么说，
也没有这么一上万个 base， 没有，就会就每一两个月，我觉得可能就玩，也不我也没有天天玩吧，可能有空每一两月都刷两天
，OK OK，
然后可能有的时候就约出去吃个饭啊啥，就很正常的一个。
嗯，
交友或者 dating 的一个流程
啊，了解，
认识一下呗，看有没有 chemistry 或有没有一起，比如说我经常觉得我就约一个妹子出来吃饭，如果哎周末有什么空，想一起去爬山或者去滑雪嘛啥的
啊，这听起来是挺俏，就是说
对，
就是要是出来说有 chemistry， 那当然就在了解，
是，
但不管怎么样，笑交个朋友出来吃吃饭聊聊天也没什么不好的。
对，我觉得对我当时的心态就非常的就是没有那么刻意的想要去非要有个什么结果，或者是说太无聊了，就我也觉得大家自己太无聊，可能也有很多寂寞的朋友们，他们可能就一起去滑个雪呀，搭个车而已，就也是一个心态。
OK， 了解，
比较 easy going。
了解 ，Everyday 呢？
遇到他之前也用了挺久。
啊。
我是毕业。我是其实一开始很抗拒这个东西，dating 这个东西。然后我毕业了之后，然后一个人在西雅图也没有什么认识的朋友。
嗯。
然后当时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就我去加州找他玩，然后看不下去了，他就拿着我手机把所有的 dating 都给下了。
啊，
对，
我觉得我需要，我很需要一个朋友，帮我把所有 dating 都下
了。一手机。
对，连那个 profile 都删了好了。
哦。
对，然后。然后后面其实一开始也只是就是很随意的去用，也没有说我要频繁的 date， 或者说我也没有说特别愿意出来。
嗯。
然后后面我回了加州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再回来的时候就觉得，好像突然某一天突然很想去 dating， 然后就开始可能半年左右，就密集性的在那里对，
密集
啊，
有多密集？
一天两个，两天一个，
太没有那么夸张，可能一周三四个，
一周三四个，
一周就七天，
一周。周三开始到周日，
哇，那你算一周三四个，一个月四个周，半年四六二十四，二十四乘四96。
没有，但是有可能有一些可能会有什么 second day 啊， third day 啊，
哦，
然后可能有时候忙起来也不一定
啊，
对，有时候就不想在，就想在家，
所以最远的进行到第几 day？
第三
，third date， 那 on average 呢
？On average 吗 ？First date，
就 first date 就之后就没有下文了。
Very interesting。 但你不觉得应该挺骄傲了吗？你说你现在就是在瑞典也看有段时间在密境 date， 但是最终你说这样也是应该见了不少男生，但还是到你这里
都是
应该结束了。
对，因为确实这种东西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概率的东西，因为你想要找到那个人，其实在网上太多人了，你其实就是一个概率的问题。
嗯，
你真的要去尝试的时候才知道你自己喜欢这一类型的人。
嗯，
因为我觉得我的观点就是，其实挺不容易找到那个就很合拍或者契合的那个人吧。
嗯，
所以我觉得多尝试，你就会知道你自己喜欢什么。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不那么清楚我们想要什么，或者想要对方什么。你真的要相处之后你才会知道，你觉得对方其实这一点，我觉得以前觉得不喜欢，其实现在觉得喜欢，或者说以前觉得喜欢，现在觉得不喜欢，就其实人都会改变的，所以我觉得你真的要去尝试之后你才会知道，其实你这个过程其实也在对自己的一种了解。
嗯，
当你相处不同的人之后，其实你对自己会反而会有一种更多的了解。
嗯，
就你自己也会知道你可能原来想的你那个 dream girl， 其实现实生活中或者是你现在生活中遇到的这个你觉得满意的，其实并不是一样的。
嗯，
就 对，其实对，
对，而且就可能像大家都是，比如刚毕业、刚来到城市，谁也不认识，可能那个我觉得那种状态下，可能未必知道说自己真的到底想要什么，就可能很多时候你脑袋里面想的未必是你真实的想法，可能有人你多去见一见，就还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这么感觉。
对，哎，但是你刚刚是当就是刚刚瑞内说了一个，就是瑞内刚刚说他就说你说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来刚来下，我还比较抗拒说使用。dating app 这个东西，但其实我这个还就是算是挺有共鸣的，而且其实我现在，其实我现在手机上是没有下载任何一款 dating app 的，但是像，对，但我知道，就是 Harry 已经无数次的跟我说过，说让我赶快把 dating app 下好，就对，推荐我使用，然后，但我现在还是有那么一点抵触心理的，然后我会觉得说，
嗯，
是有点感觉。像我之前本科的时候，感觉大家就是学生的时代理解谈恋爱的应该是一个我自然而然，从生活中我认识到自然而然认识一个姑娘，然后觉得了解她、认识她，觉得这样才够浪漫，才说算得上是爱情。
是是。
对，然后我可能像我第一次听别人跟我讲说，哎，你在香港怎么用 dating app， 我会觉得有点说，好像 dating app 又特别像小时候看那种大人们，就是说像电视里面。就是说，像一个人刚毕业，然后父母问你说，哎，你要不要相亲？对，要不要相亲？就有点这种感觉。然后我后来在想，我就感觉好像，就两个比较有，就是有点像，就是说像用 dating app 跟相亲，就是说我是在，就我不是说在自然而然的认识一个人，我有点像非常故意的，对，我在主动的去，
对，
去在找这么一个我未来的 partner， 然后可能我就觉得说好像。就是说，如果说我是主动去寻找找对象的话，好像这样子感觉认识的人就没那么浪漫了，或者说就没那么自然了。
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Uh-huh.
其实我觉得你说的那种情况，我觉得是在正常情况，比如说我们在学校里面，
嗯、
你有那么一帮朋友，或有那么固定的一帮人，你可以天天见，天天生活。
嗯。
然后，但是到现在你毕业的时候，你来到一个新的城市，你真的没有。其实很难找到那么一帮新的朋友，然后再去有那个固定的朋友圈，你天天要去 hang out。
嗯，
尤其是过去两年就是疫情的原因，所以我觉得在那一段时间当中，就大家可能在家里憋的都已经神经失调了，
嗯，
憋着心理病了。
嗯，
那段时间我觉得我确实就是其实有那么一种目的的，就想去在 dating app 上寻找另外一半，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一个就是一个什么特定的时期吧，比如说在学校，我觉得是没必要用这些。
嗯。
然后如果另外一个特定时期，比如说到新的城市，你真的什么人都不认识的情况下，我觉得那是一个你就不一定完全是要以说我要一定要 date 这个女生到 forever， 你也可以通过这个女生，比如说你最终只是吃个饭嘛，对方只是有好感。最终没有 chemistry 走到第二类，你可以交朋友而已。我觉得只是一个单纯的这样一个。
哦
一个叫 交友的形式而已。
哦，还行，
是，
嗯，所以就感觉好像像用 dating app 的时候，就是说你得心态肯定得放好，就是说你得，就是你跟一个女生聊天之前，就不管说你对她，你看她的 profile 时候，你有觉得说，你有说你有多哇，这女生好可爱啊，哇，这个女生就是她了，怎么怎么样的，但是最终其实冷静下来，你想一想，就其实你跟这个人。只是说一开始在网上刷到他的 profile， 其实不应该抱有太多的，就是不切实际的推荐，其实就是说，就是说要是合适的话继续，但就算说如果说最后，如果说最后说可能没有那么就没有那么幸运的话，也可以就当做交个朋友嘛，或者
是
大不了再move on下一个。
其实这个心态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嗯、
就是。很正常，你在滑的时候肯定看到很多美女，你会心里挠痒，小鹿乱撞，这样的信号，这是很正常的。但我觉得你不要以抱一个你觉得他就是你的这个心态，
嗯，
因为人家也是滑了千万个帅哥，
啊、
也不一定要跟你 match， 所以心态一定要好。我觉得这只是一个途径，交友途径的一个。
对，千万不能有时候看到一个美女，就是说我跟她的孩子，你跟她，我跟她的孩子以后就叫什么名字？
对，就对，是的。
OK， 了解了解。哎，那就问一个问题，那所以说，那你们俩回到了说，你们俩当时刚 match 的时候，还没有见面的时候，像你们看到这个人 profile， 当时的第一印象是什么的？那就是那先说吧，刚才那个先说的。
看 profile 吗？
对，就是还没有见面的时候。
没有很深刻。
哦，没有很深刻。
就是觉得他的那个 profile picture 都很 outdoor。
啊。
然后我 我觉得我应该喜欢这一类的男生。
嗯哼。
对，但是因为我同时聊了很多个人。
啊。
所以其实我没有说那种我一定要 date 你或者怎么样的。
Uh-huh.
然后我记得好像他当时约了我很多次。
啊、uh-huh.
然后其实我不是故意不见他，是那段时间我。
哦，就是在还没有，就还在网上才约你很多次。
对，然后好像有约了两三周吗？我忘了具体时间，然后、
uh-huh.
然后当时。我有约了别的 date， 然后我也有可能工作啊，对，然后我家里人正好过来 visit，、
啊、
然后我就记得可能某一天，然后突然那天晚上没事干，
啊、
然后还是我知道前一天晚上知道后一天晚上没事干，
嗯、
啊，就是比较有空，然后我就回他 message 我说、
嗯、
那我们就约明天见个面怎么样？
嗯，
我好像记得是这样。
这点上有点像捍卫是突然临时有个位置放。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arin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这点刚好有点像捍卫是突然临时有个位置放出来了，
对，
轮到你了，哎呀，
他一直都没有空。
啊
对，他上班是都有空。
是因为我那段时间就我工作没有太上心，所以我觉得天天都在搞这些有的没的
啊。
然后就对，一般我下班不会加班，不会就没有什么这些问题。
哦，我以为你要说的答案是因为那段时间我太想约他了，就是我推掉了所有的事情，我一定要等把他等到。
那个是高智商、高情商回了。
但是。
OK， 那对于你当时看到美丽那个印象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是我当时其实印象也还挺好的，毕竟 match 的时候，其实我当时在用那个 H app 的时候，
H app 那个，
我其实之前 match 都其实挺少看到中国女生的，对，我其实挺少看到中国女生的，
啊哈，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之前我不知道为什么来了美国之后就感觉没有怎么跟中国朋友交，就交朋友，我感觉挺多都是那种就是美国人，我觉得然后我也date过一些其他国家的人，然后我觉得中国女生其实在性上挺少，而且我觉得因为一般中国女生都会比较保守的，我觉得在性上的中国女生会应该比较，至少她们想法会没有那么保守
啊，
我只是保守就是他们会勇于去尝试一些新的，比如说他们也可能会去想去认识一些外国的男生
啊，
我觉得他们可能这一点的想法，我觉得让我觉得非常的怎么说呢，想去了解一下，
或者说会比较 match， 毕竟你也上面的男生，
对，我也觉得我可能如果真的是要让我去用一个中国的 dating app 的话，我觉得中国的比较传统的女生我可能也不太是我的类型
啊，
对，我觉得他是我的类型，所以我就 match。
OK， 你还比较喜欢那种更新时代的？
是的，是的，也比较新时代的，就是我觉得他们有些就是观念比较不一样嘛，跟国内不一样，我觉得都不一样。
OK，
对，没有好坏，只有不同，只有左右。
OK， 那你对人家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
你说见面之后吗？
对对，见面之前的。
见面之前，我觉得
就在网上那种感觉。
网上就反正照片都很好看嘛，然后。
OK，
对，就是视觉
上。前面好像他也喜欢挺喜欢 outdoor 的，我看有些就是有些配文啊之类的。对，我觉得至少我觉得这一点我们是至少有共同话题的。
那会有一种有没有说会觉得这个女生没有见面之前，她的 profile 娱乐很不一样，就跟之前上过的女生都不一样
啊，
会让你很想我真的很给女生见面。
我觉得跟之前的中国女生都不一样。
哦，
是，我觉得是这一点，我是觉得是比较unique。
哦，还是对 ，OK。那所以说，那后来，那像你见面之后，就第一天约会的时候，
是，
我那个时候见面的一瞬间，那天晚上是什么感觉？
我觉得第一 the first day 我觉得是非常成功的，我觉得那也是一个让我觉得很有兴趣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我觉得我也不是一个那种会一见钟情的人
啊，
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需要慢慢了解，然后需要慢慢去认识，比如说有很多兴趣爱好或者生活习惯或者各种方式，
日久生情，
对，差不多吧。对，我觉得第一次见面，我觉得首先我当时约他好像是一个周一还是周二的晚上，
周一和周初的晚上，
周中，而且还是周一还是周二，我记得，
还真挺有意思的。我以为像你会约到周末的什么，
对，我就约了他周一还是周二一个晚上，我找他去 Capitol Hill 的一个酒吧，就第一次约到酒吧，然后他还能够出来，我觉得这一点让我觉得也挺酷的。这作为中国女生，他也没觉得要被什么拐卖了之类的。确实，我觉得我们第一次好像聊的挺好，就在反正一直在酒吧一直聊天啥的，就感觉比较很多观念吧，我觉得很重要，三观至少是合的。这一点我觉得是聊的还挺多的，还不错。
OK，
对。
哦，那你觉得那时候会就是，那你说像伟林，你刚刚见到汉瑞的时候，你觉得会说跟互联网那个感觉会有什么差别吗？或者说跟互联网上见完之后会有什么变化吗？对他的印象？
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当时就在想，完了，这个人那么 nerdy 的吗？因为他穿一个那种格子衬衫，然后就是可能
没有我这个，就今天穿那种格子衬衫，
今天 tech pro。
对，然后其实我当时一开始其实我没有用那个 HR， 就是我一开始可能用就是中国人的 dating app 也有用过，然后可能就是。几乎都是外国人的 dating app 也有用过，然后后面其实我自己会可能 prefer 去寻找一些可能会在美国或者国外生活过一段时间，就可能好几年的这种男生，因为我觉得也是可能因为我来美国来的比较早，然后可能就会觉得有些兴趣爱好啊会更加贴合。对，然后当时就见到他之后，我就觉得好像跟我想象的不大一样，好像没有那么的。
所以你是刚见到，只是说还没有聊天之前。
还没有聊天之前。
哦，那个哇，你想光看脸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感觉。
对，
我看起来还是一本正经，还是一个正经。
对，过于正经。
哎，确实比较正经。就是我感觉我当时第一那个，我好像第一眼就是我当时来工作嘛，就是我当时看到汉瑞好第一印象，好像我也会觉得说是挺像那种
正经人的。
就是。乖乖就应该是在某大厂乖乖写码那一类，
对，是那种，
就是
那种，
对，
就好像没有他照片那么的整体的那
种。Shiny 了解了解。那你当时呢？那你当时光看外貌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其他外貌跟照片感觉差不多，
差不多，
对，没有太大的落差或者是
啊，
没什么需求，没什么。
哦，就不会是有那种说你看照片，卧槽上当了那种感觉，
他就。我超的完全超的没有回家没有没有，他应该是比较没种基础，我觉得对，没什么太大落差感。
OK， 可以的。哎，虽然伟健，像你当时这样觉得，就比如跟他聊完的第一次之后，像第一次你会说，大概说你还会说很想去说，哎，这个男生还挺不错的，要不要跟他再约 second date， 或者是之后再多约几次，这种想法？
我觉得。我当时的想法都是来者不拒。就当时我刚刚也说嘛，好几个 date 一起在 dating， 然后基本上就是谁来找我，然后如果我想出去或者那些 活动我想去的话，都会就我都会 OK 啊，对。
哦，了解了解。哦，所以说你开始其实刚跟 Harry 在这个时候，其实那段时间也是在跟就是其他几个男生也是会出去见个聊聊天什么的。
对，我觉得我就是其实也不是那种一见钟情的人。
哦，
对，然后我都是抱着那种我想要多了解的那种态度。
嗯，
然后可能作为女生我就会比较被动一点嘛。
哦，了解。
而且我自己是比较喜欢那种主动的男生，我不喜欢那种被动的男生。
哦 ，OK OK。
对，所以基本上。可能如果我喜欢的男生，然后他们很被动的话，那
就搬来
了，也没有了。
哦，这样子，哎，其实我还挺不一样的，我感觉我好像目前为止啊，所有我追过的，或者说我喜欢过的女生，还都是属于那种。就是我第一眼看到我们俩第一次见面，第一眼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就觉得心会跳得很快，你知道吗？就第一眼感觉
这样子。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
对，我觉得我是属于那种可能，就是好像有点属于那种像，有可能最后心动的人，后来了解，可能发现未必是这个合适当伴侣的。但好像就是说，如果说一开始没心动的话，好像有点更不可能。
是，这肯定
再往下走的那种感觉。
那肯定是要有一个前提的嘛。
对，
毕竟都 match， 说明
对，
大家都是心动的。
好，那见了第一面还是心动的，对，就是心动的人好几个。
啊，
备胎这个。
对，心也在动，只是说不只是在心上动。
他是我喜欢的这款类型。
啊，了解，
还有备选。
哦，那所以说，那像你们俩后来，就是在后来的第一次完之后，那是有没有说是谁更去主动去说，哎，要不要去 second date 呀、啊？或者我们要不要这个什么出来见见面？
是我比较主动啊。
对，我觉得他太主动了，就是、
太主动了，
主动到我没有时间去 date 别人。
哦，
因为确实我就只是
对，
但是觉得我们有兴趣相同的兴趣爱好，比如说说读那种，我们去爬山什么的，
嗯，
然后他也一拍即合，我觉得对，所以就
对，
挺好的。
哦、oh, ，OK OK。
对，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们 first day 之后，好像第二晚还是第三晚，然后其实那天我本来是约好了打球，然后打完球之后，然后我是打算回家再加个班的，然后快回到家路上，然后他就给我发消息说我们现在对和朋友去蹦迪，你要不要一起来？然后当时我还有点犹豫不决，还没回，然后他就直接发，我忘了直接发信息还是给我打电话说 I'm on my way。
对，他直接怎么就直接说
我
回家了？
然后他说我来接你。
是吗？
对，然后
有点东西，
其实我是很吃这一种的。
哦，就是很主动这一款，就直接给你来接，
是吧？就是在我喜欢这个人的时候，然后就是其实我是很吃这一种的，然后所以我当时就放弃了我的加班计划，然后化了个妆，
我记得我们是周二 first day， 然后周四是第二次，就是那天晚上是在 Trinity 一个夜店的一个蹦迪活动，我跟我的室友们就 pre game 了一下，然后就有点微醺，然后就开始给他打电话，就说 on the way。
所以那一下就是他当时直接给你打电话，然后说要来接你，那也只是第二次。
对，就直接去，第一次去酒吧，第二次去夜店。
而所以说，那你当时怎么想的？就是真的是第二次的时候，就感觉就是
因为
见还是姑娘吗？
是，因为当时也喝了点酒，然后就直接就说，要不就一起呗。
OK， 感觉像就是人喝完酒之后，就是潜意识里面的，
也要出去 have fun 嘛，就 why not together。而且我当时也是，我当时的任务，所以我要去那个夜店是在 Chinatown， 所以会路过 Costco。所以就是要不要就，对。
OK。哎，那你觉得像你们如果说有没有说是像你们两个人说有那么一个瞬间，或有没有一个具体演的情节呀、时间呀，说在那个时候的时候，你感觉好像就比较确定了，说，哎，我觉得这个人应该是可以当男
朋友。好像是一个月之后吧，就是我们好像去了一个 car camping， 在那个 Palos。
对。
这 East Washington 有一个房间，也是一个
我们去 car camping 就睡在车里那种 camping， 然后在路上回来的时候就是说什么 relationship 了吗？
对，我觉得也很 surprise 当时。
啊，就是
因为我们当时在那里，就是可能在就过了一晚，然后在车上一直在聊天，然后反正就聊天聊了两天这样。
嗯。
然后我本来其实就是觉得说，我们可能有更加多的了解。然后其实我的 expectation 就是可能再过一段时间他就会问我要不要 exclusive。然后我那天晚上回来之后他就无端端说哦我有话想跟你说。
哇，这感觉关系的好像有经典的电影桥段。
是
真的，我有话想跟你说。
然后呢，然后他就问 Do you want to be my girlfriend？ 然后我当时整个人都上去了。然后但是因为我们那天晚上其实也喝了点酒，然后当时我也很上头，然后我当时就 say yes。
是因为上头没有做
的。后面第二天起来的时候，然后他还问了我很多遍，他说你记得你昨天晚上说了什么吗？我记得啊。然后他说你真的记得吗？你还承认你说过的话吗？我说对啊。
确实我觉得就反正第一个月的时间就放几乎是相互了解嘛，我就发现见面的频率还挺高的，几乎每个周末都会
一个多月
至少一个半月吧，反正每个周末都会出去近的远的各种短途旅行长途旅行都去的。我也觉得很好，我也觉得挺惊讶，他就其实也认识没多久会跟我一起去什么长途旅行
啊，
也不是至少两三天吧，两天吧那种周末，就需要 car camping 的，所以我觉得挺好玩的，所以就
啊，那是不是还是看起来挺对的？就是不然的话，我觉得很多人愿意。
对，
我跟认识没多久，然后跟他去这么远的一个旅行。
是的，我觉得这点我也比较喜欢，一般比较 adventurous 的一些性格特征嘛。
哦，但是感觉这真挺有意思的。一开始像今天晚上两个人匹配，其实是个感觉是那种非常随机的，你都不知道你下一个会发是谁，
这就是为什么你要多说多去匹配，这个概率问题，会遇到很多不匹配的人。但那个概率在你，所以你要增大点基数才会找那一个人。statistics
可以听听，但我还挺喜欢你们做这个，就在一起的那个一瞬间这么一个告白的过程。我本来以为你们说什么日久，因为你们都是说不是那种一见面就可以上头，我以为是不是那种说两人慢慢的就已经很久很久了，然后突然有一天觉得两人就已经在对方生活里面都差不多了，然后就慢慢的也没什么那种仪式的东西，然后就在一起了。
其实我感觉在第一个半月左右吧，我感觉我跟他现在次数还挺频繁的，我感觉我基本上周末我室友都说只要我一周末我都整个周末都不会在家的那种。觉得其实也了解的挺多的，我感觉我们进度还挺快的。属于进度挺快，就只是说次数比较多，所以整个总的时间会感觉比较短。
对，
我想一个多月感觉了解了很多
了。那你觉得说像就是当你那个什么，就比如说那个像在用 Vinia 跟一个人 match 之后，你说他后来慢慢的越来越愿意跟你频繁见面，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释放，就相当于是对方也想要更多了解。就说明大家都想互相了解，说明就是有 moving forward 的可能性。对
，OK。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那如果说像你们两个人说像 gay 镜头面前的，你说所有跟我一样的，跟我一样刚毕业来到西雅图，正在迷茫中，说，哎呀，我真的觉得今天有点不太浪漫的，或者说一些像我们现在是 H app 的潜在用户，一个未来使用 H app 的一个建议，像你们会给哪些建议呢？
所以还是回到我刚刚最初说的一点，就是首先你要一个比较轻松的心态，
对，一个建议，就一个最重要的建议，
最重要的建议，
对，一个就说一个最重要的话，
就是我觉得心态吧，我觉得对你的心态，你不要把每一个 match 看得太重，然后你要尽量的多主动去见面，去认识一些人，
嗯，
对，然后你的心态不要把觉得这就是 everything，
嗯，
就你还有更多的机会，就是你是其实不要那么容易找到一个一下就跟你很契合的人，所以你得要不要放弃
，OK，
心态要好。
对了解，就很像那种像平时安慰有什么好兄弟分手的时候说，哎呀没事，人生之后那个就是天涯何处无芳草，何见当年一枝花，
是，
对，但我觉得这道理是对的，
确实是这个道理。
嗯，好的，那瑞内呢？如果是一个的话，
我觉得也是一样的。
心态。
对，我觉得不要，就是不要带着什么目的性说，我一定要去谈恋爱，或者是我一定要。和这个人在一起，或者是我们一定要什么以后结婚，或者怎么的这种想法，就单纯只是想要认识更多的人，然后更同时也更加了解自己想要点什么吧。
嗯，就是用这样也是一个发现你自己的一个过程，算是。
是。
对，我觉得我的心态改变了挺多的，就一开始其实用 dating app 的时候会。match 了几个男生，然后有几个特别喜欢，然后当时就是锲而不舍的找人家聊天，然后对，就是那种就是明显的人都不想理我了，然后但是我就觉得只要我不放弃肯定是可以的，对，但是后面我就发现其实就回过头来看，觉得可能当初这么让我做过的男生其实并不是我想要的，
嗯，是你当时单纯的，
就更多人脑袋一开始有那个幻想在那边，
是不是？
对，是的，是的，可以的，行，这个送给那个镜头后面的广大的单身用户，就总结一下，就是说不要上头，不要恋爱脑。
对，我觉得上头恋爱是很正常的，所有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只是说真正让你上头的人，并不是真的能够跟你。契合，而且走得长远的那一个，所以我觉得就对，这样很正常，所以不要要冷静下来，你就长期之后要冷静下来，
OK， 了解了解，可以了，学到了，这两个笔记，这两个笔记之后下了今天 app 直接每天换成壁纸，
对，这是总方针，
对，总方针，
总方针。
哎，所以说像你们是，就是你们俩就当时就是几几年的时候，就是用 dating app 上面，然后在一起来着，是
21年，
所以说今年24年的话，21年应该也是第二年还是第三年
了，
2年半，
对，我们两年多，对
两年半，
年纪在一起。
是啊，就两年半
啊，
没到
啊，狗都1岁半了。
OK， 那所以说你觉得像这两年半，就是说从一开始的跟恋爱 match 啊，然后到越来越了解，然后在一个月之后在一起，然后现在也是就是两年半，其实已经算，我觉得已经算是算挺长的时间，也是一段的感情了。那你们觉得像这段时间里面有没有说什么像两个人遇到的一些比较说？印象深刻的一些挑战呀，或者说一起解决的一些问题啊，
就是他去了温哥华半年嘛，他当时他觉得对，因为工作原因 H1B 说他必须要 relocate 到温哥华，其实温哥华跟西雅图也没多远，就2个半小时就到了。
对，然后给大家说一下，之所以我能跟就是跟我瑞内跟哈瑞认识，也是因为瑞内之前要 relocate 到温哥华，这个房子的两个房间里面空出来一个，我才有机会搬进来。当然现在一想，感觉是一件，也是那种像你在拼集上面，正好当时就是我当时小红书就是刷到了一个招租，然后就来非常随机，然后就来见，然后后来也才有了今天这么一次视频。
对，所以那段时间我觉得自己一个人出去住吧，感觉他好像有一点不知道，有点。 有点不习惯。
嗯。
对，因为当时我也没有加拿大签证还没有办下来，所以我那段时间也可能就可能一两个月没见，然后他就觉得非常，就反正也是一种，他也很久没见他的亲爱的儿子了
啊，
所以对那段时间可能有点艰难。
哦，是这种，就是感觉是两个人
异地，就是异地的嘛，基本异地，虽然一年多了，但是确实没有，所以就是有一段异地的经历了。
啊，哎，确实，就我就一直觉得异地恋还是件，就怎么说，
挺难的，
算是挺难的事情。就我像我对我身边异地恋的朋友们，就是我感觉，就从数上来看，就坚持下来确实少数，就两个人异地的话，然后我就一直想的是，就是说你。我后来就理解是，如果说你能找到一个伴侣，就是他能够愿意陪你坚持下来长期的异地恋，就只能说明你这个很幸运，就你很幸运找到这么一个人。但换句话来讲，就是说，如果说你最后你的伴侣没有，你们在异地恋过程中没有坚持下来，我觉得也不能说是多，就多不幸，也只是说，因为它本身就是件很难的一个事情。
对
对，所以说像你们当时就得知哦，未来的半年。一个人在温哥华，一个人在西雅图的时候，就是会
一年半，
一年
半，一年半。
OK OK，
对，其实他当时非常的焦虑，
对，
就是要离开西雅图嘛，就是
对，而且其实感觉嘛，虽然温哥华跟西雅图看起来哈距离挺近的，开车几个小时，但毕竟中间有条国界线，是有些成本要付
的。就是主要是我要，当时我一直好像被推迟了，加拿大移民局罢工了，所以他签证发的特别慢，所以对，是后面哈、就是拿到签证之后，我觉得我去温哥华简直就跟出去买个菜一样
啊，
我觉得我后面拿到签证之后，在温哥华时间比在美国还长
啊，
因为当时 work from home。还就大家我都在温哥华。
OK， 就所以说给下头所有的单身的朋友们，在这段条件你就赶快把加拿大的签证什么给办下来。
温哥华人更多，就世界更大。
可以可以
对。
哎，那所以说像你们当时就是像得知说，哎，就是瑞内你要relocate到一年半的时候，因为其实确实一年半异地的话还是挺长的一个时间。你们当时说会有，就是说会有想过，就是说哎，那这一年半我们要。就是要保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式，然后让我们就是维持这一段感情嘛。
其实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并没有特别的焦虑或什么，因为我知道温哥华离西雅图就两个半小时，真的是说走就走，随时都可以去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我没有很焦虑。因为
那我觉得我有。
OK， 所以你当时在担心什么呢？因为确实好像就是你要说就温哥华跟西雅图，确实我经常看上日嘛，就两个小时，然后就突然早上跟我说。说那个阿龙，我今天晚上要去一趟温哥华，然后晚上就不见了。
对我来说挺方便。
因为我当时回过来美国嘛，所以我觉得我是处于一个很被动的一个位置。然后我们从一开始认识就没有过任何的这种异地。对，就可能两三天一定会见一次。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生活的转变有点太大，就是我觉得对待这种不确定性我是比较担心的这种想法。
确实，就是我感觉我当时像之前就是感觉之前谈恋爱的时候，也是当时刚开始异地的时候，就我觉得是会有点，毕竟不知道。就不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但其实我当时想，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好像就感觉好像在我的听过很多案例里面，包括像我之前的一些经历里面，好像当一对情侣要异地的时候，感觉好像会有一个就是趋势是男生相对来讲不会说在之前就担心很多说，哎，我们之后怎么办怎么怎么办，好像其实我感觉女生会更多的 concern， 就是说，哎，我跟这个男生要分开了，会不会我们之后感情会？
而且女生的思维比较细腻，或者更 sensitive 这种东西。
对，或者你们会有什么感觉？我想说，
对，
朋友们会这样。
就是我觉得我就是从来我就没有特别的担心，然后他就非常的 sensitive， 有些时候就比较敏感啊，我要走一年半怎么办？回不来了。
OK，
其实我当时觉得也没啥，就温哥华这么好吃好玩的，有啥不爽？
就后来发现，像其实瑞内去半年还也挺好的，反正你隔一天就过去，然后找个理由去温哥华再待一待。
对，我觉得我基本上对在温哥华时间比在西雅图长，所以
OK， 好的好的。哎，那其实如果说像你们觉得，
就是像如果说像给像异地恋的一些朋友们，如果说你们觉得一些支持啊，或者你觉得一些建议的话，像如果有一条的话，你们会怎么给呢？像我知道，像夏刘德华
是
灯号算异地恋，但灯号也没有那么异地恋，
因为我们这个能够见一次的成本太低了，就是说实话，就只需要
四个字：一脚油门，
就到了。对，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建议就是相互信任，以及沟通，我觉得这两点吧。
郭老师抢我的话，让我先
说。因为我觉得，
那说明你们就是 match。
我觉得确实，首先你要相互信任，因为我觉得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你既然跟决定的跟他在一起，就不要太过于猜疑。然后其次就是有什么，因为我觉得可能异地的话打字比较多，所以有些时候打字的时候往往传达不了你的什么。情感或者情绪或者心态或者什么，因为你有些时候看一个文字，你觉得你没法揣测他到底这么想，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可能更建议多打电话这样来交流，我觉得可能会更有助于大家知道你对方到底当时的情绪，因为你可以听得出来，或者视频电话可以完全感受得到他是什么情绪，就不用太去猜，或者是没有 get 到对方什么意思。
哎，其实我还挺认同的，因为我其实之前就是年轻的时候，我也知道，就是我觉得电话就是我发个消息、打个电话、传个语音，他到底好像感觉没什么区别，都是表达我意思嘛。但我也是后来也慢慢发现到，其实就是
情绪很重要，
对，情绪很重要。其实有时候文字就是你见到那个人，你发文字可能就是你觉得好像你传达这个意思。但是对面的人，可能你的另外一个看到就会，就特别是你说你刚异地在一个不太安全的状态下，你就会想很多。就反而你说你同样花一分钟，你打个电话聊个天问一问，
其实还是事后解决的。
对，可以的。瑞内呢？
一样。
OK。
我觉得要建立。我觉得是建立足够的信任感。
对，我觉得对，但我觉得确实，其实你就像我们刚刚聊的那个，这本身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对。
但其实最后你要说那个，其实你看那些说真的什么异地五六年都在一起的，其实你会发现他们其实做的事也都感觉从我朋友那，其实大家也都差不多，就是说哎每天保持一个那个尽可能的是打打视频啊，保持一个这么一个联系方式，我感觉也是他们就是说大概一个比较类似的经历。
是的，
我就再问最后一个附加问题吧。对，最后一个附加的问题，因为还是想第一次节目尽量看看把它能不能绕回到就是爱情的这个非常高大上的一个题目里面。
是。
对，所以说就是一个非常 open 的问题，就像你们就是还是那你们理解的，像如果说要一句话理解你们认为的爱情是什么，那
你先来。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爱情这个东西它是锦上添花，所以我觉得是要先把自己过好，然后再去找另外一半过得更好，而不是说因为有了另外一半，所以他成了我的救赎。然后
我这话说的太好了，
他是我的救赎。
就开始说哇，这个东西我还真想不到，
还说让我还说告诉我们，我们爸发我们。
对，然后我觉得就在这上面，就是更多的，我觉得伴侣是我的，他首先是我的 best friend。然后其次才是可能另外的角色，例如。男朋友啊，或者 partner 啊什么的，对，所以我觉得有共同的兴趣爱好，能够一起去探索，然后可以就是有很多话题可以聊，就什么话题都可以聊，be open to each other， 我觉得是挺重要的吧，对于我来说。
哎，我觉得有那个就答案真的还挺有干货的，因为
准备过了吗？
准备过了，就是我自己。
哎，像这个问题倒确实是出现在其他里面。对，因为我知道前段时间我就看一句话，我觉得还挺有共鸣的，就是说你爱的人会因为你爱自己而被你吸引。然后我当时这句话理解就是说，其实就是反而如果说你每天，比如说像就刚刚上午聊你用 KPI 的时候，你一开始就特别想的，哎呀，我觉得你说好好看，我该怎么吸引他呀？我该怎么去？就是你一心不在去想的是我该怎么去吸引我未来另一半的话，就反而你有的时候你会可能忘记了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你可能只说在
就是在去
盲目追求，
再去怎么说讨好或者说配合别人，
对对对对，
但反而说当而反而说在就算说你在就是说我们从你想找女朋友这个角度，找男朋友这个角度来看，反而说当你自己更去关心你自己，
是
可能你才会让别人在别人眼里面他觉得你是一个有自己想法，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可能这种时候你还会显得更有魅力，会去更吸引别人，
是。
而且我觉得这样的话，你找到的人是因为你是你而喜欢你，而不是因为你去讨好他或者迎合他而喜欢你。
嗯，哇，这可以，
哇，
可以，哇，这个是要鼓掌的，我觉得这个这个来了，鼓掌，
好了，
真完了，真完了，太好，那我们压力来到，压力来到 Harry 这边了，
对，答案是第一，上次就是。那我就说点通俗易懂的吧，那个再高深啊啊，我觉得爱情的话，首先我觉得是一个两个人相处是一定要一个很轻松的氛围，
嗯，
我觉得首先这个氛围里是一定要轻松的，然后我觉得其实我也觉得想要做自己，对你这个确实，因为你要想如果真正的一个好的爱情，我觉得它是一个长久的东西，它长久的东西的话是装不出来的，或者你有些什么时候委曲求全，当下的委曲求全，它是不能长久的，它总有一天会爆发的。所以我觉得，首先你要做自己，然后你要以可能你没有那么好的一面，你要展示给对方，或者是让他们知道，其实有些时候你有这么不好的脾气的一面。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坎儿，你们需要去共同磨合，或者是共同，或者是看是否对方能够接受的。
嗯，
然后还有的话，我觉得就是，不仅是做自己，我觉得一个好的爱情，我觉得两个人是要相互影响的。
嗯，
就是一个正面的影响。
嗯，
就有些时候，我觉得我感受，我就其实被他鼓励了很多。
嗯，
就是职业发展道路上来说呢，我觉得 Rene 给我了很多非常中肯的比较有用的建议，我觉得这是我之前从来没，我觉得我之前从来都没有太过于考虑自己的未来或者自己的工作或者自己的前景什么，
嗯，
所以我觉得我玩得太狠了，我玩得太凶了，
嗯，
但我觉得有那么一个人让你意识到一些对你人生真的有用的事，我觉得是挺难得，就像是相互有一个正面的影响，就相互其实让对方变为了最更好的自己。
嗯，了解。这个想法像你跟一个人交往的时候，但是当然可能一开始呢，大家都会想把刚认识、刚见面，可能想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对方，尽可能就是说扬长避短嘛，说吸引别人。感觉好像确实说你慢慢的在一起之后，你毕竟你说你长远来看，你说你需要更长久一点，你肯定是要把自己的一些不好的地方也要更真的自己展示给别人。毕竟好像确实说，如果说你每天都想说，哎呦，我今天那个什么，一定要就是说把自己不好的面装起来，然后把最好的，感觉就像你这样，你自己很累。其实
是的，
对对。而且我就像你说，可能像我觉得，其实我反而有时候其实你把一些自己脆弱的地方、比较 vulnerable 的地方跟对方讲了，反而其实是就是别人才知道，就是说哦，我就是说我来怎么样，就是说我们俩可以更好的成长，说我来怎么帮你，然后说我们才可以说一起朝同一个目标更好的去往那个目标去，比如说奋斗啊、成长之类的。
是的，
嗯，也挺好的。也虽然确实感觉虽然理解，感觉没那个男人一开始压力太大了，
对，
感觉更加有点紧张了。
是，对，总结的很好，对，总结的很好，对，
可以，行，